这于于同盛赞霍青桐使用兵法如神。他说这霍青桐啊是读过孙子兵法的，说这个孙子兵法读得好，所以用兵才用得好，他了不得。他一边笑着一边说，了不得呀，孙子兵法读得好啊。他一说到这儿，周琦在旁边说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啊啊，你再胡说一个。于于同当时愣了，什么，你说哪个胡说，你我怎么胡说了，你刚才说的那什么话呢，是啊，你说霍青桐打了这个大胜仗是孙子兵法，我告诉你，应该说这是爷爷兵法，老祖宗兵法，什么叫孙子兵法呀，啊，你这不是贬低人家吗？这于于同一听，哦哦，好好，这个祖宗兵法，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一乐，旁边的众人一起都乐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周琦姑娘不知道孙子兵法这词儿，他以为这个孙子兵法就说是孙子辈的那兵法呢，是贬低他了。大家伙在那儿笑，这周琦瞪着眼睛愣在那儿了。旁边徐天红过来一捅他，上在耳根台嘀咕了两句，这周琦脸腾的下子就红了。再就是说他明白了，说话之间陈家洛眼睛看着霍青桐，他从目光里边显示着又关切又有点担心。众人循着他的目光往那一看，就看此时的霍青桐面色苍白，瞪着那个火光在那呆呆的出神。骆冰走过来了，想逗他说两句话。他知道一个是霍青桐指挥这次战斗他太累了，再一个是霍青桐此时的心情不好，更重要的是也许这霍青桐通过这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劳累，他有了什么病了，所以这骆冰过来想跟他搭上两句话安慰安慰他。可当他走过来的时候，这霍青桐一看骆冰来了，主动的站起来相迎。他突然往起这么一站，身子好像在那晃了一晃，想说话没说出来，一张嘴哗的一下子吐出了一口鲜血。骆冰当时一看就吓了一跳啊，赶忙过来用手一扶他，你怎么了青妹妹，你怎么样？霍青桐不言语，他努力的在调匀自己的气息，可是尽管他努力，突然又一张口，哇，又一大口血吐出来了。香香公主、穆卓伦、霍阿姨、陈家洛、周琦等等众人都过来了，这是怎么了？有人搀着他，有人在这围着看着他。香香公主急得连连说，姐姐姐姐，你控制着点，别再吐了。当时他过来把姐姐扶入了帐中，展开了这个毛毡让她躺下了。此时的穆卓伦心里边非常的难受啊，他知道女儿指挥这一仗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他亲身冲锋陷阵，加之自己还有部将都对他产生怀疑，他自然那心里边是憋着气呢，他是满怀气苦。而最令他难受的是，恐怕就是陈家洛和他妹子要好了，一时间他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穆卓伦只好叹了口气，也走进了帐中。他各处巡视，只听得四营都在夸奖霍青桐神机妙算。走到了一个地方，看数百名战士围着一个阿红， 听他讲话。那个阿红说，说穆圣迁居到麦地那儿的第二年，莫可人雷公，敌人有战士950人，战马100匹，骆驼700头，个个都是武装齐整。穆圣部下呢，只有战士313人，战马2队，骆驼70-80头，甲胄6副，敌人强过3倍啊。但是穆圣终于击败了敌人。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就说了，那么咱们这次也是以少胜多呀。阿红就说了，不错，霍青铜姑娘依循着穆圣的遗教啊，领着咱们打了个胜仗，愿真主保佑他。可兰经第3章中说呀，在交战的2军之中，这一军是为主道而战的，那一军是不信道的，眼见那一军有自己的2倍，安拉却用他的诱惑扶住他所喜爱的人呐。众战士听到这里是欢声雷动，齐声大喊，真主保佑翠玉皇山，他领着咱们打胜仗啦。穆卓伦听到这里，他心里想着自己的女儿，他知道女儿此时正在自己的帐中休息。穆卓伦呢，在自己的帐里他一夜没有睡好了觉，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呢，他就到霍青铜的帐中来探看他，看看女儿怎么样了，病情是否见好。可是当他揭开帐门往里边一瞧，哎，大帐之中空无一人。穆卓伦当时吓了一跳，赶忙他就问帐外的卫士，霍青铜上哪里去了？那卫士就说了，青铜姑娘在一个时辰以前就走了。穆卓伦说，他到哪儿去了呢？不知道。对，这有封信，这是他让我交给老族长的，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了。穆卓伦抢过信来打开一瞧，一看信上就写着几个字，爹爹，大事已了，只要加紧包围，清兵指日就歼，女儿清上。穆卓伦看着这封信，他呆呆的愣了半天，他问那个卫士，他上哪儿去了？那个卫士指了指东北方向，奔那边走了。穆卓伦当时跃上马背，向东北方向策马急追，这一气儿就赶了半个时辰。眼前见茫茫大漠上一望数十里没有一个人影了，沙中也没有蹄印，也没有足迹，好像他不是奔这个方向吧。啊，漫无目的的这么追也追不上他呀，他只好带转马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香香公主、陈家洛、徐天红几个人听到信息都来了，大家伙都十分的着急。他们都知道霍青铜的病势那可不轻啊，单身出走这恐怕有危险呐。回到大帐之后，穆卓伦就派出4个小队的人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往前追，一定要找到霍青铜。傍晚的时候，3个小队都无精打采的回来了，一问他们说没找着，没看见，不知道霍青铜小姐跑哪去了。最后回来的是东边的那个小队，东边那个小队倒没空着手回来，他没领回来霍青铜，带来了一个汉人的少年。一瞧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穿着黑衫衣服， 这个年轻的少年来到大帐之中，跟穆卓伦一见面的时候，旁边的这个鱼鱼童一瞧，当时就是一呆呀。怎么回事？原来呀，这个年轻少年正是身着男装的李元直。哎呦，鱼鱼童心想，他怎么来了？这个鱼鱼童马上主动的迎上前来了。哦，你怎么来了？哎，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李元直一眼看见了鱼鱼童，那可真是又是高兴又是难受啊。我怎么来了？我来找你呀，我刚好就碰见他们了，一指这一小队的回兵，他们把我带来了。哎，你怎么不穿袈裟了？你不是出家了吗？鱼鱼童听到这里，哦，我出家了，哦，我出家当和尚，我是出家了，不过我出家了，我现在又回家了，我已经不当和尚了，我又回来了。李文芷听到这里，当时原地一蹦啊，是吗？这太好了。说了个太好了，这李文芷眼圈红了，这泪呀，眼看着就又掉下来了。当众面前，这姑娘把眼睛一瞪，那眼泪又回去了。此时的李文芷对任何人都不理，不间断的就问于玉彤，跟他分别以后，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一宗宗一件件问完了这个问那个。陈家洛对香香公主在旁边就说了，你姐姐的意中人来了，她一来呀，定能够把你姐姐给劝回来。陈家洛怎么说这个话呀？因为在陈家洛的心中，一直认为这个李元直，穿着男装的李元直啊，他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所以他也一直认为他和这霍青桐是最要好的，是他的意中人，所以他在说这番话。香香公主一听，真的吗？哎呀，姐姐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这个姐姐呀，她真坏。说着话，他就走到了李元直的面前，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这个李元直。老头子穆卓伦听了在旁边一愣啊，这老头也过来了，他也来看这个李元直。李元直跟穆卓伦是曾经见过面的，赶忙过来作揖见礼，尤其是一看到香香公主，这李元直当时就一愣。哎呦，李元直心想，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人吗？啊，哎呀，她长得太美了。李元直直愣愣的瞪着眼睛瞅着她，半天没说话。这香香公主微笑着就对陈家洛说了，你对这位大哥说，我们是很高兴的，请他和我们同去找姐姐。他为什么要让陈家洛说呀？香香公主不会说汉话，所以得让陈家洛给当翻译。这陈家洛呢，这个时候才跟李元直互相行礼，两个人才算见面。陈家洛说，李大哥怎么也来了？别来无恙。李元直当时这脸腾的一红，只是在那咯咯的笑，他瞅着鱼鱼童，把这下巴微微的一扬，这个意思是啊，让鱼鱼童替他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鱼鱼童在旁边就说了，总督组啊，你不知道他吧？啊，陈家洛说，我知道，我们见过几次呢。鱼鱼童子，你见过几次未必真能够知道他。陈家洛说，我见过好几次，怎么还不知道？我们在杭州西湖上说实在的还过过招呢。于同说，总督组你知道吗？他是我师叔的徒弟。是，我知道，这是陆老爷子的弟子。于同说，总督组啊，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的师妹妹啊？ 这陈家洛听到这句话，当时可就愣在那儿。怎么？是你的师妹妹？
是啊，
嘿嘿，总舵主，我的这个师妹妹很有意思啊。她从来出门都是喜欢穿男装的，你看现在穿的男装吧，她多么像一个男人呐！啊，其实她是个女人呐。陈家洛听到这里，细一看李元直，一看呐，眉淡口小，娇媚俊俏，哪有一点男子的模样啊？曾经和他数次见面，就因为有这霍青铜的这个事儿，他耿耿于怀，就觉得这个人俊美，虽然是俊美，他的俊美甚于胜过自己，自己觉得不如他，但是呢又觉得他不像个男人，这身上有女人气，冲这点他就有点瞧不起他，这心里边就想男不男女不女什么玩意儿。可是今天听人家那么一说，陈家洛才明白呀，这不是过去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纨绔美少年，却是一位巾帼女英雄啊。当时他就愣在这儿了啊。陈家洛愣了半天，最后说了，哎呀，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说到这里，陈家洛下句话就想着还说，我把霍青铜姑娘给冤枉了，这句话可没说出口。我说的呢，这个霍青铜让我去问陆老前辈，我呢总觉得顾于脸面，抹不开的去问人家。那么这次霍青铜出走是不是因为我呀？哎，现在是他妹妹对我如此情深意重，那么叫我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时候大家伙瞧着陈家洛突然间失魂落魄的站在那里出神，谁也猜不透陈家洛心里边想什么，大家都感到奇怪。这洛宾他是知道李元只是女子的，过来拉住他的手，特别的亲热。见了他对这个郁郁彤的神态，再回想在天目山、孟津等地的情形，今天又是风沙万里的跟到这儿，说明这个姑娘对郁郁彤的心意那就不问可知了。心想这个郁郁彤曾经对自己一片痴心，现下有这么一位美貌姑娘真诚爱他，大可化解他过去的一切无谓的苦恼了。只是看他神情落寞，并没有什么欣慰之意，他实在觉得有点不妥，我得尽力量想法撮合这对姻缘才是。李元直就问了，霍青铜姐姐呢？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对她说。洛宾说，嗨，霍青铜妹妹呀不知上哪儿去了，我们正找她呢。李元直一听，怎么，她自个儿独自走的吗？洛宾说，是啊，而且她身上还有病呢，她是带着病走的，让我们大家都放心不下呀。李元直说，她朝哪个方向走了？洛宾说，本来是向东北走的，可是后来她拐没拐弯那谁知道啊。李文芷连连的跺脚，哎呀，糟了糟了。大家伙一听看他这个着急的样子，就问什么事糟了。李文芷说，我告诉你们呐，这关东三魔要找翠羽黄山报仇，你们是知道的，这三个人一路上让我给捉弄了个够，他们正恨我呢，跟在我的后面，现在霍青铜姐姐如果向东北方向走，只恐怕正好跟这三个小子碰上，他又有病，要是碰上这个正要找他索命的人，这不就麻烦了吗？大家伙一听，一起把心都给提溜起来了，说这个李元直怎么把这关东三魔给折腾一道呢？咱原来不是说了吗，这李元直在孟津宝相寺里边看见于玉彤 出家当了和尚了，悲从中来，掩面痛哭。这个俞渝同呢，当时竟然硬起心肠，写了一封信，留给陈家洛等人，也不理这个李元稹，飘然出寺，他走了。李元稹当时哭了一场，把这个泪水收住，追出来的时候，俞渝同已经不知去向。他一直追到孟津城内，一看各处寺院和客店都没有他，没找着这个意中人，他却碰到了唐一雷、顾金彪、哈和台这三个人。他们呢，从宝象寺一出来，在一家客店里边休息。李元稹偷听了他们的谈话，知道他们三个人要到回部去找翠羽黄山报仇，他恨这三个人欺负俞渝同，于是呢，他就上大街的药铺里边买了一大包巴豆，把这个巴豆买回来之后，回到这客店里边，他自个儿屋里边就煎了一碗巴豆水，把这碗巴豆水熬成了之后，就倒在一个酒瓶子里边了。这些东西都是从店里掌柜的那儿要来的。这个酒瓶子呢，他在手里边拿着，他一直盯着唐一雷他们住的那个客房。这三个小子呢，出了客房上街上溜达去了。等他们上街溜达的时候，这李元稹一转身就进了他们的客房了。进了他们的客房，就把这拔豆汁儿就倒到他们那个大茶壶里头了。茶壶里边艳艳的有这么一壶茶，到里边之后，等着关东三魔回到店里边喝了茶，立时就觉得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